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7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90后青年弟子精进实修同化大法。我出生于1993年，两岁时就有幸与大法结缘，在法中成长。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失去修炼环境，就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总在妈妈不断提醒中像完成任务似的学法练功。每当我稍有迷失在尘世中，都是师尊慈悲将我唤醒，从未放弃过我。在这正法的最后时间里，在师父的帮助下，我终于不再浮于表面，真正走进大法。下面写出自己修炼路上的一些经历，警醒自己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回归不别松。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岩三》。观感一，走进大法，净化本体。自妈妈修炼大法后，我就每天在妈妈的怀里听她诵读转法轮，她还教我背诵师父的著作《红岩》。那时我身体开始出现耳朵失聪、灌脓、脑门长大包等一系列消业状态，我疼得直哭。妈妈告诉我这是好事，让我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我很快就好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消业，拿掉了体内不好的物质，谢谢师父。后来妈妈去参加集体学法练功，都会带上我，我就在一旁看。从小我就没有吃过一粒药，在感冒的时候因为拒吃药，爸爸都要打我了，我还是坚持不吃。我说我是小弟子，马上就好。上小学的时候，有次我的右脚底长出好大一个脓包，脚肿的都变形了，可我坚持不去医院，就是用布包着，每天把右脚绑在鞋子上去学校，回来拆开布条，已经血肉模糊。妈妈十分心疼，我还安慰她，我是大法小弟子，师父帮我消业，没事的。后来脚好了，连疤都没有。二，失去修炼环境，坠入泥潭。后来妈妈被迫害，陷入囹圄，为此我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在一个好的环境里，再也没有人给我讲大法的美好，有的只是亲戚们不停地指责、挖苦、嫌弃等。小小的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个世界的敌意，他们的冷眼令我恐惧，我更不愿听他们给我灌一些对大法不好的话。那时的我只是知道师父好，大法好，心里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但是渐渐已混同于常人，也没人监督我的课业，我变得贪玩，十分没有安全感，不爱讲话，每天也不喜欢回家。上了初中，妈妈再次被绑架，爸爸也不怎么管我，没人约束的我泡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很多时候也随波逐流，效仿别人，去听去看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当时觉得生活的很没有意义，常常有悲观消沉的想法，和家人讲话不耐烦，把坏脾气留给了最亲的人，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万分。三，师尊呵护，圆规大法。 我觉得自己这么差劲，师父肯定不要我了，我给师父抹黑了。但是慈悲的师父看到我有想改好的心，几次在梦中点化我。考试中同学们都在奋笔疾书，可只有我不知道怎么写。老师说快要收卷了，我急得不得了，然后从梦中惊醒。我知道师父也在为我着急。在我上高中时，师父给我创造了修炼环境，我和妈妈单独在外面住，这样就方便和妈妈一起修炼。每次到点了，妈妈就喊我起来练功，每晚读一讲法。我也改掉了之前的很多陋习，吃饭不挑食了，也不发脾气了，整个人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还有人说看到我就像看到阳光一样。尽管高三课业紧张，我仍坚持晨练，有时候就和妈妈一起学法切磋，放假的时候出去贴一些不干胶。就这样我又回到大法中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不断修去人心，同化大法。一，去掉爱美的心。随着身边的同学朋友开始注重打扮，听着他们讲什么好用，我也盲目跟风买护肤品，喜欢浏览购物网站，执着漂亮的衣服，每天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有半个月我的脸上大面积的起红疹，皮肤反而没有以前好了。妈妈就来提醒我，你是不是忘记你是什么人了？师父说，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你这是信师信法的表现吗？感谢师父借妈妈的口来点醒我，我知道错了，就把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扔掉，并在心里给师父道歉，放下了对外表的执着，我的皮肤就好了。通过修炼，我发现这几年，我的外貌也有所变化，额头变宽了一点，原本双眼皮不明显的我变得十分明显，皮肤也比以前白净光滑，还有腿上的鸡皮肤现在也消失了。许久未见的老同学都说我越长越精致了，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我的。二，常人流行歌曲。我很喜欢唱歌，在上高中和大学时唱歌比赛都拿过第一名，所以也爱看各类唱歌比赛综艺节目，习惯性的就哼唱常人流行歌曲。开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认为不是邪党的歌可以唱。后来通过和同修一起交流，我才知道这种想法不对，可总是在不经意间又哼出常人歌曲。为此我很苦恼，想摆脱这种状态。于是我决定不再去听这些歌曲，不让这些东西往脑子里灌。如果意念中一有这个想法想唱，我就正念否定它，然后唱大法歌曲。有次在唱到施恩颂中，祝师正法何惧下苦海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心中无限感慨，想到自己幼年得法何其幸运，可是自己太不争气，修炼状态时好时坏，实在愧对慈悲的师父。三，去掉对网络的执着。常人总说成长是痛苦的，没错，因为成长就会伴随着受到污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曾被常人的名利情带动向下滑。在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问题的时候，是师父帮我化解了难题。我也曾被形形色色的常人东西所吸引，玩手机，看常人网站，电影电视，微信朋友圈，淘宝，成了生活中的消遣，甚至影响到我每天的晨练。因为身边的90后都是这样， 我也自然觉得不落伍。一次浪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追一部剧，可是看完后又很懊悔，下决心不能再这样，但不自觉地又拿起手机翻阅。我知道这是出自于对人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男女情的执着，这些消磨着我精进的意志。师父说，这个社会已经乱了，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混在里边，搅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鱼龙混杂。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还说，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意识到就是力想把我往下拉，我可不能让他得逞。当我想看常人电视的时候，我就主意识强大起来，正念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这是不好的东西，不能看，就没有打开看。然后稍有空闲时间就背论语，听师父讲法，明慧交流，多发正念，走路的时候也发，真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当我想拿起手机看常人东西的时候，就能约束住自己，第一念能在法上了。我真的体会到了师父说的，不怕有这些常人的东西，行为上能够抑制它，能够坚定自己，坚定正念，行为上做好，这就是修炼。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4，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在此我也想给自己曝下光，我没做到每天坚持晨练，有时还练不全五套功法，其实都是自己给安逸心惰性找的借口。在节假日的时候，我练完功就睡回笼觉，想着放假了就放松了，可是修炼是没有节假日的啊。我写出来警醒自己，要将他们连根拔起，我一定要突破。写到这里，我深感自己这么多年做得好的地方太少，做得不好的地方太多，给自己留下了很多遗憾。感谢师父不放弃，一次次地给我机会，帮助我一步步走过来。五，学会主动修炼。早已由昔日小弟子的我成长为青年大法弟子，可我潜意识中却还把自己当成小弟子，对妈妈有很强的依赖心，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修炼路。在和妈妈不断切磋中，以及参加集体学法，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妈妈也不敦促我了，而是我每天主动找到妈妈一起学法。我发现以前看了很多遍都没看懂的一些法，现在也能看懂了，头脑更加清晰，工作效率也高。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师父说，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拜师。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学法。另外，通过在明慧网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对自己的修炼也很有帮助，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然后对照自己，看看有哪些不足，想想今天的自己有没有进步，在修心性方面有没有提高。2015年7月，我和妈妈加入素江大潮中，在顺利妥投后，我也帮助同修阿姨们整理素状。有的老年同修没有太高文化，很多字都不熟悉，依然写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他们素江的决心让我内心很有触动，真的很佩服。想到自己，其实一直都被师父推着走， 师父太慈悲了，尽管我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师父也都没有放弃过我，给了我太多。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好的学法修炼环境，不让我掉队的同修母亲，常安排同修阿姨给我送些真相不干胶，周末放假就和妈妈出去讲真相，贴不干胶。感谢伟大的师父。以前我讲真相怕讲不好，就把同学带来我家，让妈妈劝三退。我身边三退的同学现在都得到了福报。妈妈每天早上都和三两个同修出门讲真相，我告诉自己也要赶紧行动起来，和妈妈比学比修。现在我也开始自己讲真相了，坐出租车的时候给司机讲，走路上给学生讲，也敢和身边同学朋友开口讲了，大多数都是很乐意接受的。我才发现讲真相一点都不难，虽然我讲的人数不多，但是师父每次都给我鼓励，如果我没有好好学法，讲真相的效果就达不到。其实我心里也很着急，因为我和那些三件事做得好的同修比，我实在是差得太远了，离师父的要求也太远。在我一掉队时，我都觉得自己不配做师父的弟子。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精进实修，奋起直追。我有时也会想，自己生在这个家庭真是师父苦心安排啊，让同修妈妈一直往上拽着我，不让我掉队。虽然自己修炼中仍有许多不足，但是重要的是认识到并修去它的过程。再次叩谢师父。写到这里，我的眼泪落了下来。师父对我太好了，现在已到正法的最后阶段，我深感修炼的严肃和救人的紧迫。我的生命为法而来，我一定抓紧时间，珍惜现在的修炼路，精进实修，圆融师父所要的。因为这是伟大的师尊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换来的，不能辜负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的称号啊。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真诚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的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单位上班时，由于身体不好，领导照顾我在单位的理发室工作。后来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功，不仅使我有了健康的身体，升华了道德，而且通过各种方法医治，确诊一生都不能生育的我还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后来我自己开了个理发店。因为修大法的缘故，我性格温和善良，善待顾客，工作精益求精。尽管地方偏僻，但每天的顾客却很多，有老板、经理、教师、学生、警察、机关干部，也有工人、农民、收破烂的，而且大都是回头客，有的我们还成为朋友。我经常用 DVD 播放真相光盘，讲真相劝三退，墙上挂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挂历，镜子边也贴着法轮大法好，椅凳上经常放着法轮功真相资料。我都是现身说法，先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再讲其他不接受的，我从不强加给他们，微笑着平和而止，但心里却为没能救了这个生命而遗憾。有的利用他们经常来理发的便利条件，循序渐进，从各个角度消去他们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谎言和毒害，纠正他们负面的东西，让他们自己真正找到尚存的良知，成为一个未来美好的生命。多少年后，我发现来理发的顾客基本都听我讲过真相，所以我又把生意兴隆的理发店转让给了别人，到徒弟的理发店去帮忙，主要是为了讲真相，救众生。有一次，以前的一位老顾客找到我徒弟这儿，要我给他理发。他对理发店的人说，我们在一个单位多年，单位里几千人，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一个人说他个不字的。但是有一次，徒弟理发店来了一个男顾客，我像往常一样边给他理发边问，有没有好心人告诉你法轮大法好和三退保平安。没有想到这位男顾客立刻翻了脸，很凶地对我说，你念过几天书？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我平和地对他说， 我念书尽管不多，但我完全是为你好。后来我知道这个人是这里的老顾客，而且是本地国保大队的一个中层领导。知情人讲，多年来本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多数是他出面，而且抓人抄家如何处理都是他经手。很多人都说这人很恶很凶，无可救药。师父曾慈悲地教导我们，不是说这个人杀人放火了他就不能得救了，还不是这个意思。那只是表面人的行为，这个人说不定会改过，本质还没那么坏。真正被毒害了的生命，对神对神的使者干了坏事的，那才是严重的。当然了，我们救人嘛，那邪恶就想把人拉向地狱。我们看到那些个对大法态度不好的，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受金钱指使，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虽然你看他现在表现得很恶，可是你不知道他当初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天上的神来到世间当人，是为了得这个法才来的。出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对徒弟说，以后这个国保警察来理发告诉我。第二次这个国保警察来理发，我边给他理发边真诚地说，干你们这一行也不容易，上面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管对的不对的都得执行。但是对法轮功这个问题，你不要听任上面的，得明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都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全世界都支持，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练法轮功都是合法的，在我们国家也是合法的。从镇压法轮功开始到现在，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没有说法轮功违法。公安部规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更谈不上刑法300条。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全世界都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你们这个工作确实也不容易，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权开枪但也有权打不准。良心是最高选择，因为你首先是个人，而后是警察。遇到学法轮功的，你可千万放过他们。这一次他没有说什么，我相信他会思考我说的话。第三次我正在给一个顾客理发，这个顾客不愿听法轮功真相，让我换个话题。这时这位国保警察又来理发，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转入了另一个话题，讲起了当今的不良现象。我说，古人讲人在做天在看，人心要讲善。我曾经给孩子买了一本书叫《增广贤文》，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暗示亏心，神目如电，人间私语贯耳如雷。现在的人不相信这些，不相信神佛，不相信前因和后果，做起事来天不怕地不怕，所以造成道德急速下滑。佛家有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也就是说，今世所承受的都是前世做的，前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决定了你今天的福和祸。要想知道来世什么样，今生所做的一切好事和坏事也决定了你来世的福和祸。我给这位国保警察理发时问他，你现在还抓法轮功吗？他肯定地说，抓。我说，你千万别这样，咱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你们都知道学法轮功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看那些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610头子李东升、薄熙来、王立军等都到哪儿去了？都进监狱遭报应了。咱千万要明智，为自己和家人留福。遇到法轮功学员千万千万要放一马，这些人都是好人，一定给自己留条后路，早晚有清算的那一天。他笑着说，好。第四次这位国保警察又来理发，正好有位朋友要找我去办事。朋友一看，这个就是领着警察去他家抄家的那个人，还让派出所罚他好多钱。朋友紧张地立即出去了，并告诉我这个人今天脸色不对劲，让我赶快离开他去办事。我就觉得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笑着走进国保警察。今天又见面了，我还要跟你说说那个事，千万千万善待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也没犯什么法，千万千万给自己和家人留福。 他笑呵呵地说，好好，谢谢谢谢。我想下一次我该劝他三退了，应该彻底地救了他。可惜由于家里有事，上个星期六没有去徒弟那儿，结果那位国宝警察那天去了。徒弟告诉我，我看他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变好了。他说，告诉你嫂子，这段时间别让你嫂子出去活动，这段时间抓得太凶了。我心里非常欣慰，祝福这位被中共谎言毒害太深的警察有了可救的希望，同时也非常担心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余孽，企图利用召开十九大的机会绑架这些觉醒的警察迫害法轮功，使他们屡次对佛法犯罪，企图彻底毁掉他们，成为中共的替罪羊。真诚希望这些警察不被恶的势力利用，不被表面的现象迷惑，明辨是非，切切实实的明白天欲让其亡，必先让其狂。这最后的迫害是恶势力的垂死挣扎，并非宪政权的指令。宪政权明令的法轮功书籍不再是禁书就是例子，并规定警察办案终身制，并非无法无天。天灾都是人做坏事招来的，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增加，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在不断为自己和家人招来横祸。贵州藏字时早已预警中国共产党亡，不管中共怎么掩盖，中国共产党亡经科学家多次鉴定是天然形成，天意不可违。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竹。1997年初春的一天，在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同事的建议下，我打开《转法轮宝书》，看到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见转法轮。我灵魂深处被震撼唤醒，太了不起了，就对同事讲这功挺好的，意思是让同事好好练。没成想同事当即让我将我办公桌内每天工作之余抄写的佛教书清理掉，我也一反常态乖乖服从了。一，神奇的得法经历。骑车下班路上，看到菜场满满一车又红又大的西红柿，个个喜人，就邀请同事一起买。同事用表情示意我不好不要买，并一再叫我走，我不理解，就让同事先走别等我。同事刚走，转眼再看那堆成小山似的西红柿，咋就变成那么几个呢？摸哪个哪个软的无法要。刚想走，就听菜商一家三代中的婆婆骂她的小孙子，又看到那秤杆的爷爷黑黑的脸上有一道三寸长的刀疤，好凶的面相，问他还有别的菜吗？他从车上拿出几条又小又弯曲的黄瓜，我挑了三根，他称后说一斤，我随口说我天天买菜，这顶多八两，我带着弹簧秤呢。他说我拿你的秤给你称一下。他接过弹簧秤，把准心扭动完才称，说你看一斤二两还高高的呢。我想认倒霉吧，边掏钱包边说，您把我的秤动高了，当然就高高了。这时他儿子嚷道，不爱买别买，叨叨什么。我想正好不挨坑，收起钱包也不好意思马上骑车走，就推着车往前走。这时不断有人从后边超过我，都奇怪地看我，我听到后边那家人在骂人，才明白是骂我呢，但我却觉得自己被罩住似的，生不起气来，还想起下午翻看的《转法轮》中讲的，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施者不得，得就得施，他在常人中把你搞得很臭，他算得到的一方，他占了便宜，他把你搞得越臭，轰动得越厉害，你自己承受得越大，他损得得越多，这些得都给了你了，见转法轮。对呀，太对了呀，给我这么多德，我还不赶快接着。 刚一想，就看到在我肚子前面有一个比草帽还大的金丝颜色的圆形物体，像风车一样飞快地转着。我不明白，抬头想，这是咋回事？又看到头顶上同样一个也在转着，一个念头出现了，哎呦，这么好的东西都让我看见了，我不修可不行了，赶快修炼吧。晚上，信佛教的家人让我仍然像佛教那样盘坐，并让我念佛教术语。我刚一念，就看到肚子前面的金丝颜色转的圆形物体又出现了，但是却是被变形的样子。我连忙用手推，嘴里说，你不能变啊，快正过来，但是根本指挥不了它。我那时还不知道那就是师尊给我的法轮，后来问一位练法轮功的同事才知道是法轮。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行列中来，从此大法在我心底扎下了根。二，神奇而来的工作。1999年，江氏邪党流氓集团造谣诽谤师尊，疯狂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我因选择兼修大法，单位领导迫于江氏邪党流氓集团压力，让我辞职。我从师尊讲的法理中悟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工作优秀，认真负责了。我珍惜自己的岗位，不辞职。单位以我因正式大法被刑拘，没按时到岗为由，单方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使我失去了生活来源。即使这样，在我被单位告知将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我用同事都在看报、聊天、织毛衣的时间，把我所在岗位多年来遗留下来无人管理的价值百万以上，小到一个零件，大到几百公斤重的无障物资，一个个清点、归类、码放、写标识、画示意图。这些工作如果我不是修炼大法，即使几十年后到退休离开这个岗位，可能我都不会主动去干，也根本不会有人责备我。但我想到我离开后，这些多年的遗留问题将可能继续下去，使这些物资不能物尽其用，仍因这些占用巨大资金而影响亏损的单位不能给职工按时开出工资，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给了我高尚善良的心灵、强健的身体，使我能承受自己一人在那么脏乱的环境，高大漏风、没有灯光、充满油污尘土、多年积存物的房子，时而蹲下，时而登高，用手电照一下，再用笔记下。如果不是修炼了大法，怎可能有那么大的胆量和承受力？甚至还有不明真相的同事误以为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是对我的惩罚。那种奇特的言语和神态给人造成的伤害，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也许就会发生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悲惨事情，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法理。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见转法轮让我明白如何做人，又是师尊慈悲看着我走过来的。单位与我解除合同刚两个星期，我接到同事打来电话，让我去我家附近的私营企业面试。总经理只问我几句话，就对我非常赞赏，当即决定马上与现任交接工作，立即上班。后来得知这个工作机会来得非常神奇，原来我同事的夫人是这家私企的管理人员，她本想打电话请她朋友帮忙找知根知底的人来应聘这个岗位，她清楚地记得拨打的是朋友的号码，但莫名其妙却打到她丈夫的电话上了。我同事当即介绍我，夫人说总经理要招聘年轻的，因我同事极力推荐我，夫人只好勉强应付，心想面试也不会聘上。当他看到总经理那么满意我时，没有修炼大法的他激动地找到我说，太神奇了， 这是你的师父李老师给你安排的工作。我这个工作比原单位节省40分钟路程，原单位已经连续几个月开不出整工资，而新单位薪水是原单位的一倍，而且这个岗位非常能发挥我的特长，并且还使我在这里学到很多国企没有机会学的技能，为今后走向社会打下基础。这真如师尊所讲，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见转法轮。在这家私营企业工作，总经理对我非常满意，直到有一天我因给客户真相资料被人举报给总经理，我不想他因保护我而被人钳制，就主动辞职。总经理说，我照给你发工资，你先在家休息，过些时候你再来。我说，我没付出劳动，不能拿您的工资。总经理和夫人一再坚持，我坚决不同意。最后在我只上3天半的情况下，非要给我全勤工资，我仍推辞，但看到那样总经理真的很伤心，也只好收下。之后他们夫妇多次请我回去，但考虑到他们的生意和安全，我一一谢绝了。现在他们的生意非常好，他们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也得到了福报，真是施恩浩荡啊。
正确对待明慧王也是正法修炼的一部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确像师尊讲的那样，从明慧网上看到、知道，也了解了有关正法修炼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和信息，获益匪浅。可有的同修从人心出发，从个人兴趣出发，而不是从修炼角度看问题，认为明慧网多年来总是那些内容，那些东西没啥变化，认为都是修炼人写的，自己也是修炼人，都明白，没啥可看的，翻来覆去的不就修炼人那点事吗？没有看别的网站有意思，这思想已经不对头了。其实这样的同修，从根本上说，还不懂得真正的修炼是什么，更应该看明慧网才对。明慧网作为师尊委以重任，大法同修信赖的关键网站，既要向师父、向大法负责，帮助广大同修修炼交流，还要帮助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并且要修好自己，责任重大，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不说别的，单就从每日繁重的审稿、组稿，再到各类真相资料、期刊、法会交流以及其他形式的制作和编排等等，就足以让同修和明真相的世人钦佩和敬重了。明慧网还规范了传单、小册子的内容，更有利于同修讲真相救人，足见其认真负责精神。明慧同修都很累，尤其一些基本全职的明慧同修，身在海外却十几年低调压力，不能正常建立个人职业和收入，的确不容易。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时说，特别是明慧网在这几年的运作中已经树立了威德，大法弟子知道，师父心里清楚，就连世人也佩服，甚至那些邪恶都佩服。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你们要把它做得更好、更有力，不能松懈。记得我流离失所回家后，和以前认识的同修都失去了联系，在师尊巧妙安排下，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同修那里得到了一本明慧周刊，我当时就感动得哭了，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明慧周刊，一边哭一边说，我可找到你了。当我在同修的帮助下第一次上明慧网，看到明慧网页，看到师尊的照片，兴奋的手都发抖了，不可言状的幸福感涌上心头，我终于看到明慧网了。现在看明慧网已经成为我日常修炼的一部分了。我从不会修到会修，从不会向内找到会向内找，从表面找 到找表面背后的因素，到挖出深藏不露的根，是看明慧网看出的同修交流文章中得到的启发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归根结底还是师尊的威德和大法的威力。师尊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时说，明慧网虽然没有像其他媒体在社会上那么公开的影响，没有那么多常人感兴趣的新闻，但是它却是直接反映大法弟子修炼状态和被迫害情况的，举足轻重，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那其他媒体现在还做不到。如果少了一个其他媒体，另外的媒体可以代替，没有了明慧网，哪个媒体也代替不了。所以我说，明慧网不但要办，还得办好。随着修炼时间的推移，我也时不时地向明慧网投稿，有的发表，有的没发表。投稿能不能发表，明慧网办刊自有自己的尺度和标准，他要为三方面负责。有的同修投稿，明慧网未得到发表，而对明慧网心生抵触，甚至情绪激烈，实在不应该。投稿大法弟子应该把这一过程当作自己一次修心的过程，找一找自己投稿目的纯不纯，有没有证实自我心、求明心、显示心等。最后引用师尊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的一段讲法和同修共勉。刚才我说了，明慧网确实很重要，从中国拿到的第一手资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任何一个网站都不是从大法弟子修炼窗口的角度出现的。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常人怎么样认识，你们一定要正面认识明慧网。有些人不正面认识明慧网，我说他就有问题，一定的。因为它直接反映大法弟子主体修炼情况，在国际上大法弟子的互相交流中起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其他媒体做不到的，也不能站在这个角度去报道。这就是明慧网的特殊性，当然不足是会有的，那是修炼与成熟过程中要提高与加强的。真心希望同修都能重视明慧网，正确对待明慧网，这也是我们正法修炼的一部分。师尊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时说，在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与助施正法过程中，明慧网建立了自己的威德，很了不起，将来众生提起来可能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以上纯属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